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西班牙比利宝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世界剧场中国当代艺术展。这次展览呈现的作品有几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是观念艺术作品，创作和曾经展出的时间是在1989年到2008年期间。所谓的观念艺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以绘画和雕塑等注重传统造型工艺的艺术形式的游离和反叛。在材料上用的是日常生活中不一定需要精到而复杂的工艺手段，甚至举手之劳就可以得到的器物、旧物或者废物，或者是新的与时俱进的新科技手段。在思想上，观念艺术更多地考虑创作者眼里、心里对生存环境的一种反馈，可以是世界观，也可以是国家观、艺术观。梦露、田飞宇和侯汉如联合策展的世界剧场，实际上谈的是民主、自由、全球化、当代性这些议题在中国的存在、发展和冲突。所以他们选的时间点从六四事件的那一年1989年开始，到中国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他们一方面组织观念艺术看中国，另外一方面呢，又通过设定了时间段后的中国看观念艺术。所以这里边既有展览组织者确定的思想主题，又有承载思想主题的载体，观众既思考政治又欣赏形式。看中国的民主、自由、全球化、当代性的思考框架，是二战之后欧美在经济上走向全球化，在政治上通过由资本支持的竞选来做执政团队轮换的背景下，希望把自己的这种模式复制到全球各地的努力里。新艺术手段打破了几百年来对工艺的讲究和传承，在解脱这种讲究和传承的束缚当中，更自由地寻找材料、手段与思想之间相互联系的巧妙。策展人可能也清楚，他们呈现的是历史性的定格，在这个格子中看仍然在发展的思想和形式。那我们陆续播出几位参展艺术家的访谈，请艺术家们介绍自己的作品和创作思路。他们的介绍一定超越策展人办这次展览的格局，因为集体展览必然有统筹、集中和聚焦，而各位艺术家的介绍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更宽泛的场景里了解这次展览的取舍、局限和重点，看到主观的相对性，更让我们看到民主、自由、全球化、当代性这些议题以及展览中的表现形式之外的丰富的可能性。访谈让我们了解这次展览的深刻和精彩，也让我们发现展览之外的海阔天空。在今天的节目里边，请听艺术家沈远访谈。沈远你好，首先呢想请你介绍一下这次在古根海姆展厅里边展出的这件作品。
我展的这件作品呢叫做南宁寺，这是一个2005年在那个中国的南方广州一个山区叫做南宁的地方。在讲这件作品的时候，我想先谈一下我这几年的创作的一个思路，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不知不觉地做了很多有关于各种小故事性的 这个作品，就是说很多作品呢都跟发生的一些故事有关系，而且这些故事呢都是一些很小的历史，一些很小的群体，就比如说我做的那个课堂作业这件作品，就是反映了当时九几年在中国的一次事件，就是一个事故，在一个学校里头呢，在一个山区的学校里呢，利用小孩做制鞭炮引起的工作室的爆炸，而使得四十几个小孩受伤和去世的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有关于童工的。我做了不少有关于这种童工或者妇女的作品，儿童的，还有比如说是在那个刚果，我到了刚果，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和刚果的小孩一起做的一些作品。反正我的很多作品呢，都是这些小群体，比如说妇女啊、劳工啊、儿童、童工啊，这些我觉得是一些没有工会的群体。比如说我在2016年的时候，2015年底，2016年初做的《宙之星》，就是有关于那个欧洲大移民的这个移民潮的这个故事，我做的这件作品。所以我想说，这几年来我都是做有关于这些小历史、这些边缘的故事、一些这些边缘的群体的这些故事。然后南宁史呢，这个说起来很话长，因为我当时到了那里住了两个月，然后我想说做一个互动的作品。到那以后我就了解了一下他们那里的故事，我觉得特别典型，因为也就是说从50年代初，中央派了8个人到森林里头去砍伐森林，那完全是个原始森林，那里没有任何人迹，所以他们呢就挑着扁担带着孩子去，然后就开始砍伐森林。后来呢又文革的时候又送了很多的所谓的劳改犯吧，右派到那里去，因为那里也是荒无人烟的一些地方，然后在那里砍伐森林。所以有些人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又是变成了森林砍完了，中央又说该停步了，然后就开始靠什么生存呢？他们就靠那个把溪水断了以后，又靠造电来养活。最后呢，当我去的时候，正是一批那个一些开发商，我们讲的年轻的中国的开发商，90年代的一些新人，他们去那里呢，看到他们那些村民呢的房子非常好看，就是很简易的那种白色的平房一片，又把这些占用下来作为旅游，然后为他们盖了所谓的高楼，让他们到这种标准的高楼住到那里去。我觉得这个50年的历史都深刻地表现了中国的这个自解放以来，自这个共和国以来的整个变迁史。所以我就召集了当地的妇女，我觉得妇女首先也就是一个边缘群体，然后这个边缘的山区的故事，所以我召引他们两个十来天以内呢，我要求他们回顾这历史的所有细节，然后我们共同我做了一个录像，然后我们又共同他们在那里用写在纸上，然后我画了一些当地的一些风景，这样作为三个部分我把它展示出来。
那么你其实讲的是一个在政策决策变迁变化的过程里边，一个社团、一个群体人生的变化，是不是？
是的，完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有意义。我说，我开个玩笑，我说大历史经常是男人来写的，所以我就让这些妇女们来写一个记录一个边远山区的一个小历史。
那么你刚才就提到了其他的几件作品，比方说移民、童工，那么这个呢看起来就是这一部分南宁的人他们在迁徙以后命运不是自己掌握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很被动的，在一个政策决策下面怎么样去满足迎合这个管理，然后呢他们的命运就是在这样的被动的被管理当中一步一步从年轻走向老。那这个故事和你前面讲的移民题材也好，童工题材也好，中国的也好，非洲的也好，关系是什么？
就关系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些边缘群体的一些不受保护的一些群体，不被人们关注，或者去有人去想去写他们的这些小历史的小故事的这些群体，我把他们串联起来，把他们展示出来，让人们重新思考有关于这个一些社会的问题。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个很短的句子，所谓就是别人要叫我写一个所谓 statement 的艺术家的一个宣言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一个社会的小群体，不被人们关注的一个小群体，属于多余之物。而这多余之物呢，就像我们血管里头的胆固醇，就是到了一定时候它就会使整个血管爆裂，但就是这种小故事的积累。
那这是你的用心，你的解读。那么对于历史事实本身，你的再现，你的还原，听起来像在做一个历史项目，或者呢像做一个最近十年来艺术界比较喜欢用的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方法。那么你是不是认为你在做这一系列，就是移民也好，就尤其是南宁的这个题材也好，是在用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做口述史的办法来做这项工作呢？
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怎么说，反正我对艺术的定义还是觉得艺术应该跟社会问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自己对艺术纯艺术的东西说实在我兴趣不大，因为我觉得纯形式的东西我觉得是很使艺术走向一种非常空洞和一个无力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还是觉得艺术应该跟社会有一个紧密的一种关系和一种还是这种话题还是要有一种社会关系。
那么怎么来看就是艺术里边的社会问题，或者说表现艺术的社会形式？换句话说，怎么样把艺术家有自身特点的方法呈现出来？因为呢在艺术界呢，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有的艺术家就是在社会关注方面，他们的这个直接的程度可以和 社会运动的积极人士相比，那么对待社会问题，就是艺术家自身的形式特点是怎么样能够最恰当的、最有效的和题材结合？你能不能用南宁的这个作品来做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
我觉得可能用南宁这个来解释呢，我觉得不是，不那么在这个形，因为这个是用图画和装置的方式呈现的 ，video 的方式来呈现的。我想用其他的一个例子来做解释，比如说我这次在香港做的这个黄裳和洋裳这件作品，就是我的形式呢，可能有些人会告诉我说，你比较显得琐碎，就是很日常，很那个，不是像别人，比如说抽象的，或者说大块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正是我自己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在做这个黄裳、洋裳的整个过程，我做了3个月，但这个3个月我在不断的酝酿和成熟整件作品的一个呈现形式。边做我不放弃我自己做模型，因为所有的我的作品可能是在整个制作的过程让它整个成熟起来。比如说我最早做那个黄裳洋裳的时候，我很想做一个底座，是用玻璃钢做的底座，像正常想象的这样。后来呢，我觉得很无聊，就我就直接用三合板把一个，它是其实是一个模型，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件作品了没有，一个是关于香港街上的学生的那个学潮，还有一个是关于那个星期天时候菲佣聚会的一个场景，我把这两个呈现出来。但是我直接买了几块大的三合板，然后我就在上面边做，可是做的过程呢，有时候工人我有助手，他们就在我的板上就一脚踩过去，踩了很多脚印。我当时觉得，哎，这个好像不太正常，在艺术作品上就这么踩过去。但对工人来说，他们觉得这个无所谓，一块三合板，他们顺脚就那么踩过去。但是我觉得，哎，那我这样在这个制作的过程，我可以把这个呈现的这个街景完全变成了一个工作台。所以后来呢，我就把一些工具啊也装在上面，有一些喷水的那个喷水的这个小罐子啊，什么都放在上面，打火机啊，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在上面，就用这种方式来呈现。然后我觉得我经常是很日常的，我想说一个话题，但我不愿意它直接的呈现，所以呢，我只是把两场这种像群众运动式的那种场景呢，把它们两个呈现出来，然后做一个比较，让观者去思考，就所谓我们的自由度，在香港这个地方的一个自由度。
你举的这个例子好像超出了以形式主义，就是比较格律化的这种状态，好像更多的用了一点像葛达尔电影里的这种拼接组合片段式的这种来来回回，然后让这种片段式的拼接组合在一个题材里边自然的成熟，好像是这样一个过程。
应该说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比如说像课堂作业这个也是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报道，但是也是多少年前，可是这东西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所以呢后来我就在第一次要在北京呈现作品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题材，然后我就想去找 这样类似的找这样的一个村庄，就是专门制鞭炮的和利用童工的这样一个村庄，所以我最终是找到了在江西和湖南边界那里有很多的村庄是制鞭炮的，然后我找到了一家人，他很骄傲地告诉我，这些儿童的鞭炮机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是用自行车的链条来做的那个。所以我找到这种食物，看到这种村庄，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对我来说都是我呈现形式的一个思考。我可能不会去马上思考说我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自己的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我的形式都来自于我整个思考的过程，而且我正是利用我的这种所谓生活中来的一些琐碎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在我的作品中会给我带来很多有力量和有意思的东西，或者他们就像尘埃一样。我不喜欢一个干净的作品，我喜欢很脏而且很多痕迹，我觉得这个使得作品就有它自己的一种话语上的丰富性。所以我在找到这些机器之后，我才真正明确说我将怎么呈现它。我是把它全部挂在了天花板和墙上，就像呈现一个爆炸时的场景一样。然后我用的真的鞭炮，我并且在长之前呢，我点放了鞭炮，让它在这个场地中爆炸。这是我第一次呈现它的时候，所以有些人看我的作品的时候，他说他感觉非常恐惧，因为他害怕这些鞭炮还会再爆起来，就是再会引爆起来。这就是我这个形式的这个，我觉得是呈现过程。
那么其实这么听起来，你的作品的这个形式其实就是用装置做的一个宣言一样的东西，就是如果说过去平面的要讲一个道理，要讲一个事情，是用招贴平面的画宣传画的时候，你用的其实像舞台布景一样的导演过的这么一个象征比喻凝聚起来的装置，其实作用是和过去平面的招贴要讲故事讲意思是一个道理，但是你的材料不一样了，更丰富了，更复杂了。然后呢这个在意欲上，在比喻上更讲究了，是不是？
我觉得有一部分应该也可以说像你这样说，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在呈现的过程中，就是说我还是当然还是有我自己的形式，就是这种形式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如果一般人来呈现的话，可能把这个凳子砸了，或者说因为爆炸的方式毕竟还是不像我讲的它会挂在天花板上，我们爆炸它肯定是在地上整个呈现。但是所以呢，我的形式呢经常是别人觉得哎呀你的形式很美，但是很冷，就是很酷，就是说刚看的时候哎呀好像很美，挂了很多鞭炮红色的，但是你再一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是有残酷的一面，就是现实的残酷的一面。就像我那个《昼之星》也是，很多人觉得哎呀很像很美，但又觉得有什么很让人寒心的一种东西的呈现。就是我经常用一种比较相反的形式，也不是有意的，就自然而然的用一种相反的形式来呈现他的一种生活的严酷性。
是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矛盾对立的形式上，其实对你来讲你还是 做出一种矛盾对立的东西，
可能是自然而然的吧，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不是完全有意，而是自然而然就的构想，带来的这个最终的形式。
那么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这件《南宁》这个作品，讲的是中国地区间移民的故事，讲的是在一段时期里边被动的在不同的政策决策里边去迎合、去忍受、去吃苦耐劳的故事。那么你用的是影像、图画和这个记录、书写记录、文字书写记录，那么三种形式，能不能请你谈一下这件作品，你放在古根海姆这个叫世界剧场的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的这个展厅里是一个什么位置？
我觉得这次古根海姆的整个这个中国展的这个它还是有一些文献性的这种方式，所以呢它还是很注重比如说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所谓的变革的这个过程，比如说那个六四的一个影像，六四的一张画，那个表现了六四的这个事件，然后还有当然是八九年的一些艺术家的刚刚开放时候的一些老作品，一些很有意思的在那个八九那个新潮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有那个于洪的关于邓小平的那个在南方的这个试点的这个，就是说这些在中国开放以后的一些历史性的时刻呢，它都在一个点上，所以我这个呢，我想也是有关于，好像你讲的社会学的这个，所以在这个上面，他们是考虑到展示这件作品，也是反映的，就是中国自那个共和国之后的一个五六十年的变迁史吧。
那么形式上在这个展览里边又是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点放在这个展览？
那我就不懂了。对，因为我真的是对形式考虑的比较少，我就还是比较考虑一些内容。最后的形式呈现，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我，还是用水彩的方式吧，而且我还是国画系毕业的学生，所以它还是有一点点这方面的痕迹。虽然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最终呈现形式，但它都是自然而然来的东西，所以我就接受了它。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达不到的东西就是我想所想要的。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回顾展里边放南宁这件作品，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你对自己在这个展览里边的从题材到形式的这个位置的切合度、适合度的这个看法，那么能不能请你作为一个参与者、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谈一谈对这个展览总体的设计？你觉得你在里边，但是这个总体的这个展览是什么？
怎么说总体的？
就是说这个展览的思路在你看来是什么一个思路？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还是跟这个中国的整个变迁有关系的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变迁有关系的一个，这个有点文献性的这个思路。其实 怎么说，有很多很多作品它还是不是太从艺术的方面来考虑吧。如果从艺术方面来考虑，我觉得还有很多，每个艺术家都还有很多更好的作品可以呈现。但是呢，比如说运输上的局限性，所以呢，从就是说我还是觉得这个展览是比较文献性的一个展览。
那么放在这个展览里边，你参与了，从回顾的角度、文献的角度、过去式的角度，你参与了对于当代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解读。那如果说这件作品是你艺术工作里边的一部分，那么如果现在让你独立的，不是和群体艺术家来讲，让你独立的以你各种作品，过去做的作品，以你自己的文献展的形式来做一个展览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大。你是说在哪里做？在古根海姆吗？这不太可能。
不是古根海姆，或者别的一个空间，就是在同样的思路里边，但是因为这个是集体的嘛，如果是以个人的一个同样思路文献展，就是因为这正好是这个时代，也正好是你的时代嘛，这次展览的时代也正好是你的时代，如果不是集体展是个展，你觉得你可能会拿什么作品放在什么空间，怎么来布局来做一个展览？
因为你问的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你没有看到我在北京那个民生的做的一个无墙的展览，当时呢我是觉得这个空间刚好有三条竖竖长长的空间，也没有墙也没什么，就是三条竖的空间也很好。然后呢我就想这个三个空间怎么用，因为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是完全的不根据空间来考虑一个展览的思路。所以我就总结了一下这十几年来我所做的所有的作品，我觉得自然而然的我刚好谈到的是三种群体，比如说儿童、妇女、劳工。所以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呢，把我自己的展览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当然也加入了几件新的作品，老的和新的几个。然后这次在上海的这个我将要做的这个叫上海当代馆的这个我将要做的这个展览呢，和尼基桑法赫呢，我的思路又改变了。虽然也用了一些旧作品和新作品，因为但是我的思路是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因为我再想一想我所做过的东西，我不会全部只用新作品，因为我觉得这样显得很单薄。我喜欢把旧作品和新作品结合起来一起做，然后我将会展的一些作品和北京的那一个思路又完全有点区别的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觉得尼克有很多做了很多就是有跟身体有关系，因为他那个年代的人是更多的考虑到的人的身体的解放、性的解放。而我呢也后来也做了一些跟身体有关系，比如说你看到的你曾经看到的那个叫什么体温计的那个叫变温动物，我觉得这也是跟动物的身体有关系吧。然后我做过指纹跟人的身份有关系的，我做过奇舌，我做过冰舌头，就叫白肺口舌，跟语言有关系，但它舌头又是跟身体有关系。所以我就用这个点确凿点来跟尼克相对话。但我觉得我这个有关于肢体的语言呢，我不是跟性有关系，也不是跟身体本身有关系，我觉得我是觉得身体是政治社会话语的一个载体，我利用这个载体来做的。所以我这次的展览的思路呢又 又有所不同。所以你说如果说怎么来呈现自己长这么十几二十年来的所做作品，我们可以从几种思路的方法来呈现它。
那么如果说和周边的不同艺术家在这么一个总体的文献性的对中国社会问题关注的、对时代问题关注的、具有时空结合点的这么一个大展览里边，你觉得你和周边的几个艺术家你的作品的对话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在古根海姆。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回答。
因为他们是，你们是放在一起的。
我们虽然是放在一起，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对话的，好像我是觉得，好像对话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来呈现的话，我是很关，因为我是做装置的，我对空间呢，我比较思考的很多。我觉得一个空间里面几个作品的对话是特别的重要，作品和作品之间的对话，不是说任何一个作品都可以放在一起。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在我看来有点欠缺。
那么像这样一个大型展览里边，哎，看起来就是不同的作品放起来很容易各说各话，就是每个人操着自己的口音，有不同的语言。那么你觉得就是在这么多人声嘈杂的一个大展览里边，怎么样才能让各种声音在最好听的和声里边最美的讲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一定的难度。一个是我就讲到因为他还是考虑很多的是关于时代性、时代的那个阶段性的作品，所以这个是这个展览主要考虑的东西，就是把这个比如说八五新潮时候的一些放在一起，然后其他的改革开放刚开始的一些后来的一些作品放在一起，或者他比较考虑还是文献性的这种整个思路过程。如果说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对话，这个真的是还是挺有点难度。一个是比如说有些作品你没法运来，因为运输太贵，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光是这种对话，怎么说，除了是内容上的，还有形式上的，还有比如说装置和绘画的一些轻重比例上的一些空间的特殊的应用，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的就是但凡跟社会关注议题相关系的相关的这么一些展览，好像在思想上很强，单件的作品艺术上也很好，可是在总体展览上一旦思想和艺术形式在一个总体把握上要结合得很强的话，现在还不多见。
我是觉得比如说我这一次到荷兰，我讲的我看的是最一般的一个展览，我在荷兰看了，然后我在巴黎看了，我就觉得法国人在布置展览上还是非常的精细。比如说怎么说，路易斯波扎的那个展览的布置我觉得真是很精彩。 我到现在都还想到那个，因为我觉得很多一些小作品的呈现，一些很细腻的作品的呈现，这个空间是需要特殊设计的，不是挂在墙上就可以，也不是那个安全的就好。就路易斯波萨有一些大的作品的呈现，反正整个大和小的作品的呈现呢，它的那种交错的应用和空间的改变，我觉得真是呈现得非常好，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的深。它是能使作品好像发光，就是能使它在你的眼前显现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说这种集体的展览确实要难度，这方面的难度要大一点，就是个展这方面的呈现会相对更容易一点。
那让我们也等待，就是在一个不容易的这个集体展里边，思想又强，然后和形式结合点又特别出彩的展览，一个又一个的来到我们面前。
希望是这样，但是这个的工作量是非常的大，因为资金和工作量，这在呈现上是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不是一般的挂画就可以呈现一个很好的呈现作品。
谢谢申远。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